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5号公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并公开征求各界的意见。该草案旨在加强对境外 NGO 资金来源和使用的管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月24号颁布法律，将对俄罗斯的宪法秩序或者国防及安全构成危险的境外 NGO 视为不受欢迎的组织。从立法的时间顺序来看，似乎中国走在前面。实际上，普京总统2012年就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将接受外国资金并从事政治活动的 NGO 定为外国代理人，并且通过司法部下令法庭关闭、暂停和处罚一些 NGO。显而易见，中国一直密切关注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动态，并且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俄罗斯前国防武官黄海运少将撰文指出，有必要学习俄罗斯制定外国代理人法，堵塞外部势力渗透的各种渠道，消除颜色革命的危险。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颜色革命被认为导致前苏联解体。一位署名恩贾的作者亦在左派网站乌有之乡上呼应话，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严肃对待与处理对我国是有益的启发。原南方周末专栏评论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访问学者陈敏笔名少淑认为，很明显中国对境外 NGO 的做法照搬俄罗斯的经验。他说，
从那个文本来看，从那个时间的先后来看，以及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发表的一些，
陈敏话，从文本来看，从时间的先后来看，以及从中国的一些御用学者发表的一些文章以及评论来看，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清楚。毫无疑问，中国在内容上完全借鉴俄罗斯的一整套做法。中国人权律师、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滕彪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正在朝着权力日益集中以及更加严厉打压公民社会和民间抗争的方向发展。他说，
中共他特别害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在中国。
滕彪说，中共特别害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这种恐惧、这种警惕一直存在，尤其是有互联网之后，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容易，当局的这种危机感就更加明显。但是亦有一些专家提出，那种认为中国政府出台这个法律是出于对颜色革命的担忧的讲法是夸大敌情。他们认为真正原因是下级部门的利益在作怪，他们敌意夸大敌情，以便敲诈国家财政，伸手向国家要钱。境外 NGO 自从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虽然注册登记机关一直是民政部门，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这次公布的立法草案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步针对境外 NGO 的专项法律。该法律最近引起争议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点就在于，它将过去由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权力转交给公安部门。陈敏认为，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压制近年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和新兴的公民运动。他说，
对任何民间独立力量的发展、独立组织的发展，它不一定要是反共的，不一定要是反政府的。
陈敏说，对于任何民间独立力量的发展、独立组织的发展，他不一定是要反共，不一定要反政府，只要是独立，政府控制不到，他都不信任，都将他当作潜在的敌人，因此就要用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办法？管起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讲，严防死守，消灭于萌芽状态。设在伦敦的慈善组织中外对话的创始人伊莎贝尔·希尔顿指出，这个立法草案反映出中共对他自身的政治前途以及他对中国各项权力的管控极度不自信。他说，
And I think many people felt tha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ould become more participatory.
希尔顿说，他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参与度会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21世纪社会的需求会加大政府的问责力度，促使信息更加公开化，同时扩大社会机构运作的自由空间，但是这些都因此受到压制。伊莎贝尔·希尔顿对中国公民运动和境外 NGO 在华的未来前景表示担忧。他说，
By putting this whole sector under the supervision.
希爾頓話：將境外 NGO 全盤置於安全機構嘅控制之下，向國際慈善組織以及國際捐助方發出一個不寒而栗嘅信息，而一個將偵查中國安全威脅作為佢主要任務嘅機構對佢進行監督時，好难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据中国国内公布的数据，目前在中国境外 NGO 大约1000个，加之短期合作项目总数是6000左右，资金流入估计数亿美元。多年来，他在教育、环保、卫生以及扶贫等众多领域与中国的公益组织进行有建设性的合作和交流，同时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一啲專家擔心，喺中國民間公益嘅經驗、資源同管理能力都非常有限，並遠遠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嘅情況下，該立法草案有可能就此關閉中國民間公益組織與境外 NGO 合作嘅大門，導致嘅結局就係中國政府只好通過佢向購買公共服務嘅方式，資助一批所謂嘅民間公益組織，使佢哋變成政府嘅附屬物。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亞薇嘅報導。